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此此时此刻，愿主圣灵自由运行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吸引我们的眼目，快跑跟随你。我们将的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刚刚来到教会这个堂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看到很可爱那个小当当，小当当快要一岁了啊，然后应许也18个多月了哈，真的是非常的快啊，从他们在母腹也许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哎，我们就是教会呢都非常的期待这个新生命的一个到来。我想对今天的诗歌呢也很非常的体会，非常的深，也讲到这个成长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盼望呢我们今天一起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来聆听上帝话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来到加拿大多少年了不少人哈选择来加拿大或者是美国北美这块地方，可能是被它的繁华所吸引，我自己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因为那时候考量到孩子的教育所以跟先生我们就有这样的计划然后呢还可能呢是这北美地区的他们的科技非常的先进也有可能呢可能是丰富的天然资源，或者是说清新的生活的一个环境，或甚至呢可能有人移民是考量他的自由的这一种的氛围，这种多元的文化。那么有一些当然我们当中的学生呢是因为来这边学习的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不同的一个吸引需要来到这个当中。但我们来到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对未来多少都是带着一个盼望，是吧？都带着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说漂洋过海来北美逐梦这一条道路都带着梦想，无论是成家，无论是读书，无论立业，无论是 whatever。 那我们呢在当中呢，我们也非常的努力我们透过努力来壮大自己，透过努力呢我们来建造自己的家园，透过努力呢我们来逐梦。但是呢逐梦来北美这块土地这一条的路呢，是不是很崎岖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条路呢确实是不容易。当我们回首看的时候呢，我们所面临的其实是有很多的挑战的我们称之为现在非常这个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内卷那当然呢在内卷里面呢有很多的难题不单只是表面的，这个表面可能包括你求职这个就业你的人际关系生活压力孩子的教养还有就是远距离 婚姻的这样的挑战还有包括内层的那个底层的那个是不为人看见的，就是自我的这种认同，自我的这个身份，还有文化的冲击甚至呢语言的这个不容易的沟通，还有一些族群上的这样意识的一些不同的话题等等等等的。在网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搞笑的图这是一个表情包，是不是叫表情包表情包他说什么呢？他说生活里面呢有80%的痛苦来自打工但是呢如果不打工呢就有100%的痛苦，所以呢在打工和没钱之间呢我就选择了打工是不是？这是不是你们的心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表情包，他说本来计划今年要挣10万，但是现在还差15万，完了更惨了我们说什么呢？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不容易我们呢推这个大石头呢往山上去走，但是你也知道这很有名的西西斯佛的这个荒谬他说将来这个大石头还会怎么样？还会滚下来是吗？你要继续推，然后又下来，又继续推，又下来所以人活着就累，所以叫做人累 那么，那我们就要说人类基督徒，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啊，难道我们每天发梦吗？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根据让我们有踏实的盼望呢？在有一个有专有名词哈，叫做这个啥 meta narrative， 我们叫做宏大叙事。就是这个宏大叙事，就是说一个整体的概念的一个整体的视野啊，它一个概念，然后透过整个视野去看。那如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呢，你就看见上帝的作为，他呢使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历史带出整个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宏大的叙事的里面呢，它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整体视野呢，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说什么呢？有主要四个部分啊，就是创造、堕落、救赎跟更新，是吗？这是上帝荣耀的作为。那主耶稣呢，那时候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自己啊，即将要离世归父升天，因为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安慰门徒，他也明确的告诉门徒将来呢为他们预备的未来。所以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主耶稣又继续说，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哇，门徒听了都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觉得有主耶稣的一个同在跟保证。所以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呢，上帝最终要将整个世界呢来更新，然后带下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说上帝之城啊，就是为这些跟随主耶稣之人的永恒的归处。在达文西他在这个法国要死之前呢，他找了一张纸，然后就在纸上的下面，他在纸上画了很多的方块，然后在下面呢就写了一行字，他说啊，一个推倒一个，一个推倒一个，这一些方块就是人的一生和他所做的努力。我们人的一生呢，是我们大大小小决定的总和，是吗？你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是你的选择。那么你今天之所以成为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这样的家庭，都是你的选择。所以我们就来一个这个来这个Sigma 这个关乎一生的选择。那我们就要思考刚刚提到盼望，那么也许呢，我们可能得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是吧？我们的房屋家庭看起来外面很光鲜亮丽，但是我们要留意哦，我们的生命如何。也许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不及格的生命。所以因此呢，主耶稣呢在为跟门徒讲说，为这个跟随他之人所预备的地方呢这样的一个保证，但是是需要我们呢要跟这一个的保证怎么样相匹配嘛，是吗？所以这样的匹配呢就跟我们的选择很有关系。我们的选择要有智慧，才以至于能够活出有那个 A 的生命哈。那你说智慧从哪里来啊？这边有答案了哈，信心的眼光。亚伯拉罕呢，他呢就是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呢做客旅，然后住帐篷啊，这边有个帐篷。那么抵达应许之地，哎，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哈，住在就是抵达应许之地呢，哎，这应许之地不是上帝给予的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吗？那应该是安居乐业啊，为什么亚伯拉罕呢说他是做客旅，好像是一个 stranger， 是一个外地的人，然后又住在帐篷里面呢？他怎么不住豪华的房屋呢？圣经说什么呢？他在因为亚伯拉罕在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大家如果学建筑你就知道，其实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域，是吗？一个是 architect， 一个是 builder， 但是这边呢都讲到是上帝自己，蓝图是他画的，建造的材料这建造的一个蓝图也的工程也是他造的。难怪亚伯拉罕在地上虽然 在应许之地，但是呢，他呢，因为眼睛看见了那个更美的，啊，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经文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活在地上，然后呢，我们的盼望天上之城呢，在这个两个选择当中啊，不是，应该在这两个张力的当中，我们对于未来，我们要得着智慧，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必须要有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就是我们刚刚讲要有一个匹配的回应，是什么呢？一个是有主的引导，这是讲到主权的认定啊，简单的说，你要跟对人呐。第二个呢，就是专心跟随，这是讲到说对主权该有的回应。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做对事，跟对人做对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20节到23节里面一再的提到有一个奉差遣的使者，一直不断的提到说，哦，我这个使者要在你的前面，然后要在路上保护你，然后这个使者要带你去神预备的地方，这个使者呢，你们要谨慎的对待，要听从他的话。那么使者是谁呢？有几种说法哈，例如说这个使者就是云柱火柱，神的同在可能是摩西可能是约书亚也可能是就是天使等等等等的啊。但呢，这些的条件呢，都只是满足的部分。那么更多的普遍的去接受这样的解释呢，都说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的提前显现，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有赦罪的权柄。他的名字呢，就是有耶和华拯救，那他是世人到神国的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保护他的羊。而且呢，他是救恩的元帅，要带领他的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等等等等。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呢要来认定他。我们说要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是吧？诗篇第48篇里面特别有提到说，因为神呢是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而且怎么样，直到死时。C.S. Lewis 有讲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呢我们自己发现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你在世界上吃也吃好的也吃过了，住也住得很好的，环境也都很美好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满足你里面的那一种的渴望。他说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你是为另外一个世界所造的，阿们吗？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平衡的世界观，现在都讲三观，讲到一个平衡的世界观，我们不能够高言大志，我们不能够这个不食人间烟火，是吧？要接地气。怎么接地气？要承认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天父的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呢非我家。基督徒呢，就是活在这个的两个张力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之城，也要知道我们要看见的是天上之城。因此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呢承认，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就是天上的国民。有一天呢，我们很可能拿到可能已经有人拿到了，拿到美国加拿大的护照但是呢，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双重的国籍，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为我们所效忠的是那一位刚刚讲的耶稣基督救赎主，他从天降临，然后我们呢在等候这一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未来呢在他的手中，盼望也是在他手中。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重新的来认定他，要来寻求他的面，要来聆听他的引导，他的声音。主必向你显现，主也必定立定你的脚步，这是神向我们所说的保证。 神的应许。跟着我们要来看下面的经文。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看到以色列呢即将要离开这个他们现在所暂时的地方，要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今天的经文呢，我把它划分了三个颜色。那么呢，就是来看见上帝在带领这一群的百姓要进入前面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透过这三个的颜色呢，你就会发现神不但给以色列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三个的概念，也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三个重要的一个带领跟保证跟信念。那么哪三个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说神刚刚讲到神跟他的使者，我们刚刚讲的使者是谁哈？神跟他的使者呢，会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来带领他们，然后呢使他们的仇敌呢就好像被黄蜂盯上了一样哈，这个很惊慌很失措很害怕然后逃跑啊。以后呢你就会看见下一卷书呢，约书亚记，就会看到例如说妓女拿和他呢就跟两个探子在对话里面就有一段话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因你们的缘故啊我们都惊慌了，这一地的居民呢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圣经说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根本都还没有进来，只是两个探子去的时候他们听说了以色列人这样的神，他们呢就怎么样，就这一群迦南的原地民呢，他们就心都消化了。然后呢上帝呢不单使这件事情能够在这个地方先跟以色列百姓保证，同时呢上帝也要带领他们真实的体验这个真理。好，我们说真理只是听而已，跟我们没有发生关系，仍然只是纸上谈兵。但是上帝呢透过真实的带领他们去体验这个的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上帝真的是可以敬畏的。那么后来呢就讲到说在耶利哥城的地方大家都很知道这个的故事这个的真实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到了第一站迦南地第一站就是耶利哥，那时候呢他们看见这么高大的城墙都不知道怎么样攻下来，当下呢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呢只要绕城七日，那么前六日呢每一天绕一圈是吧，那么第七天的时候呢要绕什么七圈然后跟着呢祭司还要吹角。那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听话照做，然后呢城墙就怎么样就倒塌了。哇，这个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也听起来很简单，就绕城然后城墙就倒了，但是在经历上这是以色列人清楚地感受到什么叫做神已经得胜了，并且呢他们要凭信心进去这个的得胜，上帝已经得胜了，他们要凭信心进入，这个是让他们清楚地感受到真实的经历。首先我们就来聊一下绕城七圈肯定不是城墙倒塌的原因是吗？绕城七圈墙就倒了吗？城墙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对，是上帝让它倒塌的。但是呢绕这七圈又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百姓学习用信心倚靠神的过程。所以对于神已经得胜的这个信心呢，这是我们要来认定的，这是我们要来相信的，这个的意义也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说到我们属灵在属灵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对于得胜怎么样并无贡献，好叫我们谦卑，叫我们不用自大不用骄傲。但另一方面呢，当我们面对到属灵低谷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这个终局这个结局是什么，满有荣耀，因为神已经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呢那时候对这个 I am who I am 的上帝呢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在那时候呢可能可以讨论，我们来问问 AI 吧，I am 我来问问 AI 吧，该不该走着T圈， 要不要做一下药因分析，鱼骨图是不是评估一下这个利益得失，然后呢我们呢再决定要不要走这七圈。所以神已经得胜，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但是仍然跟他们无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在人生各样的抉择的时候，甚至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来神面前，我们要谦卑来寻求到他的面。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怎么样，要跨越理性，跨越感性，甚至跨越知识，让神已经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凭信心进去上帝的得胜，带领的得胜，那么上帝的应许就必要来成就，借着我们的信心。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另外来看到得胜呢，它的过程呢却是什么，渐进的。我们知道上帝说他一定得胜，把仇敌交给你了，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最终，会来带领我们得胜，我们要凭信心进去，但是呢，在这边也要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个得胜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必要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自己的解释的。他说，我不会在一年之内就把仇敌赶出去，因为这样子呢会使得土地怎么样荒废了，然后呢让野兽变得太多了，神说我会一点一点地把仇敌赶出去，直到你们人数够多，你们人数够多，然后能够占领这地，承受这地为业。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当然希望马上得胜，今天进军，明天就把城拿下，然后明天呢敌人就败退，直接来接管应许之地。但是这并不是神的计划，神有更美好的计划，更美好的旨意。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控制这片土地，倘若呢神让他们一举就歼灭那边的仇敌的话，会让那个土地非常非常的难治理，野兽就会多起来。所以呢，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容许我们有一些的软弱，容许我们有一些需要被上帝来改变的地方，那个是有神的美意。所以借着这样的安排呢，要透过上帝的一个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好像今天的诗歌一样，这个成长他要经历了许多的这个的苦难，但是在经历这些苦难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定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成长所需要的经历的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回想，我们自己，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灵命的成长，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看别人，怎么他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会看自己，我怎么好像不够，长进，等等等等的。但是呢，我们要来相信神，神的带领，他给你的挑战，他给你的带领是最适合你的，但是我们要敏锐，这是神的带领，否则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这种叫做，舒适圈，或是自己的一个感觉良好的里面，我们要来寻求神的面。我们要相信，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的时候，神的带领会来改变你的性格，是最适合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跟随神。那么在什么时候呢，神才会工作完毕呢？直到你生命的那一个部分完全顺服，完全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所以你就发现当你生命有一些软弱的时候，可能你过去经历过，今天你可能也在经历，或许你明天还在继续经历，但是呢，当你回首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个点的时候慢慢有长进，你就要为此来感谢神，来赞美神，这是神的美意。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个人的灵命成长如此，教会也是如此，神大可，在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今天唱的这个复活的诗歌，复活的时候呢，2000年前立刻带众圣徒一起回到天上之城，是吗？但是呢，神有比这更大的一个计划，为着教会的益处， 为着神国的荣耀，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也许会经历一些啊，我们现在在主日学所学的这个异端，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去成就救恩，教会的影响，教会对世代的成长，就好像耶稣自己教导的，他说会像面酵一样，是一点一点的发出来。啊，主耶稣 也教导我们，这个天国好像什么一粒芥菜种，它会慢慢的成长，然后长成一棵大树，有鸟来这边栖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论你今天遇见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无论是你生命当中你可能遇见的某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子的带你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一直在动工，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但是你要来敏锐，一步一步的跟随，一步一步的来接受这样的锻炼，我们就能够承受上帝给我们更大的托付还有使命。所以弟兄姊妹，得胜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必要的，与我们有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但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有意识的去远离罪，不可以与罪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这点其实不容易的。想想看，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心里会想说，我们一定要跟迦南人打杀杀吗？这些人呢，这个灭绝尽尽这么困难，那人不能跟他们和平共处呢？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Cultural landing 是不是 ？Cultural land 是不是？大家文化融合一下好不好？但是神明确的告诉他们，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好，例如说迷信啊，例如说占星啊，招魂啊，通灵啊，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神厌恶。第二个呢，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当地的行为。他们有哪些行为呢？例如在关系上的淫乱啊，婚前的性行为啊，外遇啊，等等等等的。所以不可以与罪妥协。第三个，不可以与他们怎么样立约啊，立约跟他们参与他们这个不合这个上帝旨意的的一些社会的不公义啊，例如说贪婪啊，剥削啊，欺负这些弱势族群等等等等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到上帝在这边的教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讲到妥协有时候是比较容易的，是吗？干嘛要这么执着呢？妥协一下，我们做个好人如何呢？妥协有时候它的代价非常的惨痛的。神在这边警告我们要毫不妥协的去远离罪。我们说到远离罪有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从消极，圣经有告诉我们，当我们远离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没事啦，我们就可以远离网罗，我们就没有麻烦了，就不用说了一个谎还要再圆很多的谎，不停的编下去。不，这是一个方面，远离罪，不与罪妥协。从另外一方面积极来看呢，当我们远离罪呢，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神洁净，得以怎么样去侍奉永生神。当我们说到侍奉永生神的时候，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这个图一样，上面是什么，开刀是吗？这我们当中也有开刀的医生哈。当我们在开刀的时候啊，这个旁边一盘东西有很多的器具，对不对？有剪刀有针有锯子还有什么什么等等的哈。这些东西不同，功用不同，大小也不同，需要刀的时候就要拿刀来砍，是不是？不是砍，切需要锯的时候就要来锯需要针的时候就要来缝，是不是不同？但是呢，关键在于什么？有没有谁比较重要？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器具要干净，是吧？要无菌嘛。要无菌，关键在于无菌要干净，不与罪妥协，被神所用，无论我们的功用如何， 主权在神，神怎么用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但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干净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思想今天这三个上帝给以色列人，也同时给我们今天的三个信念的时候，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神已经在带领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已经是得胜的，而且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也要带领教会，建构教会在各方面去更新，教会配合圣灵的工作，不与罪妥协，然后呢，我们就有能力有一个清洁的生命，有能力去宣扬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讲到未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画面？今天的经文其实在中间的地方特别有提到这个字太小了，你们看得到吗？如果可以，可不可以一起来念第25节跟第26节，请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雨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的来临安日。阿们。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上帝实在是那一位乐意赐福你的神，上帝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然而身为你，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教会，我们不能够扣留福气，我们乃是呢要成为一个这个福气的这个流通的管道，好让上帝的这个福气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分享出去，把恩典分享出去，把爱和怜悯分享出去，把公义和圣洁把它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心里要蛮有确据，我们要定睛上帝，让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这个是世界在等的教会。耶稣曾经在设比喻的时候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能够遇见有信的人吗？所以基督徒，当你在面对现在地上的国度跟仰望天上的国度的时候，若我们停止了思想另外一个国度，那么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在这个地上就变成非常的苍白无效。正所谓，如果你专注于属天的事，属地的事都要加给你，但你如果专注于地上的事，属地的事，那么你可能两者都得不到。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的这个宏大叙事里面，还记得吗？ Meta narrative 这个宏大的叙事，创造、堕落、救赎、更新，今天你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心，不是我们的小故事。我们也许来到这个地方移民，有不同的不一定移民，可能在这边读书，有不同的背景，但不是我们的小故事去塑造成为生活的一个终极的叙事，乃是神的宏大的叙事的故事赋予我们小故事的意义。我们的小故事在神的宏大叙事里面找到了你自己的定位，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永恒的盼望。在诗歌预备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存留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愿意来与你一同建造教会，建造未来。主啊，不是我们的小故事去塑造成终极的叙事，乃是神你宏大的故事赋予我们在今天移民来这个地方的意义。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定位，这也是你今天要我们在这个地上，特别是弯曲背谬的时代，你赋予我们的责任。 主，因此我们愿意说，我们不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率领我们常在基督里夸胜，借着教会显扬你基督自己的馨香。感谢主，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若你有方便的